上回讲到，赫敏替哈利担任大家的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而且计划到霍格莫特村去进行他们计划的第一步。而哈利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教父小天狼星。
不要担心，哈利，赫敏轻声说，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别老惦记着小天狼星。
他说的当然很对，哈利的家庭作业只是勉强能够按时完成。尽管现在不用每天晚上到我们丽奇那里关禁闭了，他觉得轻松了不少。罗恩的功课落得比哈利还要多，因为他们俩都要参加每星期两次的魁地奇球训练，罗恩还要履行级长的职责。而赫敏呢？他选的科目比他们俩都多，却不仅做完了所有的家庭作业，还能找到时间给家养小精灵织衣服。哈利不得不承认，他的手艺越来越好，现在几乎可以分得出哪些是帽子，哪些是袜子了。到霍格莫特村去的那天早晨，天气晴朗，但是有风。吃过早饭，他们在菲尔奇面前排起了长队，他要对着那张长长的名单核对他们的名字。名单上列的是家长或监护人允许他们拜访霍格莫特村的同学。哈利突然揪心的想到，如果不是小天狼星，他根本就去不成。哈利走到菲尔奇面前时，管理员使劲嗅了嗅鼻子，似乎想从哈利身上闻出什么东西的气味，然后他草草的点了一下头，下巴上的垂肉又颤抖起来。哈利继续往前走，来到石阶上，来到寒冷的阳光灿烂的户外。
嗯，菲尔奇为什么使劲嗅你？
罗恩问。这时候他、哈利和赫敏正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通向大门的宽阔车道上。
我猜想他是想闻闻有没有大笨蛋的气味吧，
哈利轻声笑着说，我忘记告诉你们了。他把给小天狼星写信，菲尔奇几秒钟后冲进来要求看信的事，原原本本的讲给他们听。使他微微感到吃惊的是，赫敏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甚至比哈利自己还要感兴趣的多。
他说他得到情报，你在订购大笨蛋，那么是谁在向他提供情报呢？
不知道，哈利耸了耸肩膀说，大概是马尔夫吧，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笑柄。
他们从头顶上立着带翼野猪的高高石柱之间穿过，向左拐到通往村子的路上，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挡住了眼睛。
马尔夫，赫敏表示怀疑地说，嗯，是啊，有可能。
然后在快到霍格莫特村的一路上，他一直在沉思默想。
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啊？
哈利问。
算把扫帚酒吧吗？
哦，不是，
赫敏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说道，
不是，那里面总是挤满了人，嘈杂的厉害。我叫其他人在猪头酒吧跟我们碰头，就是另外一家酒吧，你们知道的，不在大路上。我也觉得这有点儿，你们知道不太保险，但同学们一般不上那儿去，所以我想我们不会被人偷听的。
他们顺着大路往前走，经过佐科笑话店，不出所料，他们在这里看见了弗雷德·乔治和李乔丹。经过邮局，每过一会儿就有一些猫头鹰从里面飞出来，然后他们拐进旁边的一条小路，路口有一家小酒吧，破破烂烂的木头招牌悬挂在门上锈迹斑斑的支架上，上面画着一个被砍下来的野猪头，血迹渗透了包着他的白布。他们走近时，招牌被风吹得吱吱嘎嘎作响，他们三人在门外迟疑着。
走进去吧，
赫敏说，显得有点紧张。哈利领头走了进去。这里面与三把扫帚酒吧完全不一样，那儿的大吧台总使人感到明亮、干净而温暖，而这猪头酒吧只有一间又小又暗、非常肮脏的屋子，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羊膻味。几扇凸窗上积着厚厚的污垢，光线几乎透不进来。粗糙的木头桌子上点着一些蜡烛头，哈利第一眼望去，
以为地面是压实的泥地，可是刚踩在上面时才发现，原本是石头铺的地面上积了几个世纪的污垢。
哈里想起一年级时海格提到过这家酒吧，猪头酒吧里有好多好玩的家伙。他这么说，解释他是怎么从酒吧里，从一个戴兜帽的陌生人手里赢得了一只龙蛋的。当时哈利还纳闷，在他们交往时，那人始终把脸挡得严严实实，为什么海格不觉得奇怪呢？现在他才发现，在猪头酒吧里似乎很流行把脸隐藏起来。吧台那儿有一个人，整个脑袋都裹在脏兮兮的灰色绷带里，不过仍然能一杯接一杯的把一种冒烟的染着火苗的东西从嘴上的一道绷带缝隙中灌进去。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戴兜帽的人影，如果他们不是用很浓重的约克郡口音在说话，哈利简直以为他们是摄魂怪。在壁炉旁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女巫，厚厚的黑色纱巾一直垂到她的双脚，他们只能看到她的鼻尖，因为她把面罩顶得微微凸起。我觉得不大对劲儿，赫敏。他们朝吧台走去时，哈利低声说，他格外注意地望着那个全身裹着纱巾的女巫。你有没有想到那里面会是我们利奇呢？赫敏掂量着朝那裹着纱巾的身影扫了一眼。我们利奇比那个女人矮，他悄声说，而且就算我们利奇上这来了，他也不能阻止我们，哈利，因为我把学校的规章制度反复看了三遍。我们没有越轨，我还专门问过弗里维教授，学生可不可以进猪头酒吧，他说可以，但他一再建议我们要自己带上杯子。我查遍了我能想到的关于组织学习小组和课外小组的规定，他们是在绝对被允许范围内的。我只觉得我们做这件事不应该过分张扬。
对，哈利干巴巴地说，特别是你所筹划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课外小组，对吗？
酒吧老板侧身从一个后门闪出，朝他们迎了上来。他是个看上去脾气暴躁的老头，长着一大堆长长的灰色头发和胡子。他的个子又高又瘦，哈利隐约感觉似乎在哪儿见过他。
要什么？他嘟囔地问。
请来三瓶黄油啤酒，赫敏说。那人弯腰从柜台底下掏出三只布满灰尘肮脏透顶的瓶子，重重放在吧台上。
六个稀客，
他说。我来付，哈利赶紧说道，把银币递了过去。酒吧老板的目光移向哈利，在他的伤疤上停留了一刹那，然后他移开目光，把哈利给他的钱放进一只古老的木头钱柜，抽屉自动滑开，把钱吞了进去。哈里顿和赫敏退到离吧台最远的一张桌旁坐了下来，东张西望。只见那个裹着脏兮兮的灰色绷带的男人用指关节敲打着柜台，又从酒吧老板那儿得到了一杯冒烟的饮料。
你猜怎么着？
论怀着极大的热情望着吧台，喃喃地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点什么就点什么，我敢说那家伙肯定会什么都卖给我们的，他才不管那么多呢。
我一直想尝尝热火威士忌。你是一个机长，
赫敏恶狠狠地说。哦，论说，脸上的笑容隐去了。是啊。
那么你说谁会来跟我们碰头呢？
哈利问，一边拧开他那瓶黄油啤酒的锈迹斑斑的瓶盖，喝了一大口。
就那么两三个人。
赫敏说着看了看表，焦急地朝门口张望。
我叫他们差不多这个时候到，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在什么地方。哎，看，这大概就是他们了。
酒吧的门开了，一道粗粗的弥漫着灰尘的阳光把屋子一分为二，转眼又消失了。 是被涌进来的一大帮人挡住了。首先进来的是纳维、迪昂和拉温德，后面紧跟着帕瓦迪和帕德马佩迪尔，还有哈利内心抽搐了一下，是秋和他那帮叽叽喳喳的女友中的一个，然后是独自一人神情恍惚，仿佛是不经意间走进来的露娜·洛夫古德，再后面是凯蒂·贝尔、艾利亚斯·皮内特和安吉丽娜·约翰逊、柯林和丹尼斯·克里威兄弟俩，还有就是厄尼麦克·米兰、贾斯汀·芬列里、汉娜·艾伯，还有一个哈利叫不出名字的可惜帕蒂女生，一根长长的辫子拖在背上，三个朗克洛男生，哈利可以肯定他们分别叫安东尼·戈德斯坦、迈克尔·科纳和塔瑞·布特，还有金尼，后面跟着一个瘦瘦高高、长着一个翘鼻子的黄头发男生，哈利模模糊糊记得他是赫奇·帕奇魁地奇球队的队员。走在最后的是弗雷德·乔治和他们的朋友李·乔丹，三个人怀里都抱着大纸袋，里面装满了在佐科笑话店买的东西。
三两个人，
哈利声音嘶哑的对赫敏说，
你还说三两个人？
是啊，不错，看来这个主意很得人心。
赫敏高兴的说，论你是不是再搬几把椅子过来？
酒吧老板正在用一块脏的像是从来没有洗过的破布擦一只玻璃杯，看到这种情景不禁呆住了。他的酒吧大概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嘿，弗雷德说，抢先走到吧台旁，迅速数了数他的同伴，老弟，能不能给我们来25瓶黄油啤酒？
酒吧老板瞪了他片刻，那种样子似乎他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时被打断了。
他开始从吧台下面拿出一瓶灰扑扑的黄油啤酒。谢谢，弗雷德说着把啤酒传给大家，每个人都出点钱吧，我可没有这钱买这么多啤酒。哈利麻木地望着这一大帮叽叽喳喳的人，从弗雷德手中接过啤酒，然后在袍子里摸索着寻找硬币。他想象不出这么多人是来做什么的。接着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大概是来听人讲话的。于是他恼怒地转向赫敏，
你对别人是怎么说的？他压低声音问，他们想得到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他们只是想听你说话，随便说什么都行。
赫敏安慰他道，但哈利还是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赶紧补充道，
现在还不需要你做什么，我先对他们说几句。
嘿，哈利，
纳维说，展开满脸笑容，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哈利勉强对他报以微笑，但什么也没有说。他的嘴里突然变得特别干。秋刚才对他嫣然一笑，坐在了罗恩右边。他的朋友就是那个长着一头泛红金色卷发的女生，却没有笑，而是用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了看哈利，似乎准确无误地告诉他，若依着他自己的意思，他是根本不会上这儿来的。这些新来的人三三两两的围着哈利、罗恩和赫敏坐了下来，有的显得很兴奋，有的则充满好奇。露娜·洛夫古德恍恍惚惚的独自发呆。每个人都在椅子上坐定后，说话声渐渐平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盯在哈利身上。
嗯，
赫敏说，因为紧张，他的声音比平常略高一些。
大家好。
这伙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但目光仍然不时的扫到哈利身上。
是这样，你们知道为什么要上这儿来？是这样，哈利想出了一个主意。我是说，
哈利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有谁愿意学习黑魔法防御术，我是说学到真本事，而不是那个乌姆利奇教给我们的那堆垃圾。
赫敏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而理直气壮了许多，谁也不会管那玩意儿叫黑魔法防御术。说得好，说得好，安东尼·戈德斯坦说。
赫敏似乎很受鼓舞，我想我们不妨自己解决问题。
他顿了顿，侧脸看着哈利，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学会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不仅是学理论，还要练习真正的魔咒。但是我想，你肯定也需要通过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普通巫师等级考试吧？迈克尔·科纳说。当然是的，赫敏立刻说道。但是比那更重要的是，我想在防御术方面得到正规的训练，因为他深深吸了口气才把话说完。因为伏地魔回来了。大家的反应立竿见影，不出所料，秋的女友尖叫一声，把黄油啤酒泼洒在自己的身上。泰瑞·布特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帕德曼·佩蒂尔打了个寒战，纳维发出一声怪叫，又及时把它转化为咳嗽。但他们都眼巴巴的，甚至是迫切的望着哈利。计划就是这样，赫敏说。如果你们想加入，我需要决定一下我们今后怎么办。有什么证据证明神秘人回来了呢？那个黄头发的可奇帕蒂球员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哦，邓布利多相信。赫敏话没说完。你是想说？邓布利多相信他。黄头发的男孩说着冲哈利点了点头。你是谁？罗恩很不礼貌地问。扎克莱斯·史密斯，那男孩说，我认为我们有权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说神秘人回来了。注意，赫敏敏捷地插进来说，这其实并不是这次聚会所要讨论的。没关系，赫敏，哈利说。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他认为赫敏应该能看到这一点，这帮人中有一些，甚至是大多数，之所以来是想亲耳听听哈利编的那些谎话。我为什么要说神秘人回来了？他直视着扎克莱斯的脸问道。因为我看见他了。邓布利多上学年结束时已经对全校同学讲了事情的经过。如果你不相信他，那么你也不会相信我。我不想浪费一下午时间说服别人相信我。哈利说话时，大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哈利似乎感觉到，就连酒吧老板也在听。他不停地用那块肮脏的破布擦同一只玻璃杯，把它擦得更脏了。赵克莱斯轻蔑地说，上学期邓布利多只告诉我们，塞德里克·迪格里被神秘人杀死了。你把迪格里的尸体带回了霍格沃茨，他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细节，他没有告诉我们迪格里究竟是怎么被杀害的。我想，我们都很想知道，如果你来是想听听伏地魔杀人是什么情形，我可没法帮助你。哈利说，他的火气这些日子总是接近临界点，现在又蹭蹭往上窜了。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扎克莱斯·史密斯那张咄咄逼人的脸，并打定主意不去看秋。我不想谈论塞德里克·迪格里，明白吗？如果你上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他气呼呼地朝赫敏那边瞪了一眼，他觉得这一切都怪他，是他决定把他当个怪物一样拿出来展览的。不用问，他们都是想来看看他编的那些谎话到底有多离奇。然而他们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就连扎克莱斯也不例外，尽管他仍然毫不示弱地盯着哈利。所以，赫敏说，他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们想学一些防御术，我们就需要筹划一下该怎么做，多长时间碰一次面，在什么地方碰面。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个背后拖着一根长辫子的女生望着哈利，打断了赫敏的话。你真的能变出一只守护神吗？听了这话，大伙很感兴趣的低声议论着。是啊，哈利有点提防的说，一个肉身的守护神。这句话使哈利想起了什么。你不认识波恩斯夫人吧？他问。那女生笑了，她是我姑姑。她说，我叫苏珊·波恩斯，她对我说了你受审的事，
那么这是真的喽？你能变出一只母鹿守护神？
是的，哈利说。
太棒了，哈利，李说，显出十分钦佩的样子。我以前从不知道。
妈妈叫洛恩不要四处张扬，弗雷德朝哈利咧嘴笑着说。他说，你受到的注意已经够多了。
哼哼，他说的没错，哈利低声说。由于两个人大声笑了起来，裹着纱巾的女巫在座位上不易察觉的动了动。
你用等不利多办公室的那把剑杀死了蛇怪，
泰瑞布特问道。
那是去年墙上一幅肖像告诉我的。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哈利说。
加斯汀·芬利里吹了声口哨，
克里威兄弟俩交换了一个震惊的目光。拉文德·布朗轻轻叫了一声哇，
哈利觉得领子周围开始有点发热了，他下定决心就是不去看秋。
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那位对大伙说，他救出了那颗魔术石，
是魔法石。
赫敏小声纠正他。
哦，对，是魔法石，从神秘人手中。
那位把话说完，汉娜·艾伯的眼睛瞪得像锦加洛那么圆。
更不用说，
秋说话了。哈利猛地将目光转向他，他面带微笑的看着他。哈利的内心又是一阵翻腾。
上学期他在三强争霸赛里所完成的那些项目，穿越火龙、人鱼等等。
桌旁响起一片表示钦佩和赞同的喃喃声音。哈利内心一阵悸动，他拼命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不要显出太得意的样子。就这样赞扬他，使他刚才发誓要告诉他们的话现在很难说得出口了。
其实，他说，大家立刻安静了下来。我不想表现的故作谦虚什么的，可是所有的那些事情我都得到过许多帮助。
哈利这么说，会不会让大家感到很扫兴？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将怎样教大家黑魔法防御术呢？
听众朋友，欢迎您参与每周的《哈利波特》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并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奉送精美的奖品。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邮编250062。
本期节目的问题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是谁？哈利的教父叫什么名字？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朝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